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班长女孩们的偶像 Vanessa。
Hello，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今天呢要请到女孩的偶像的偶像
对对super 偶像
我的偶像来做班导师，尤思琪老师。
Hello 大家好。
我真的觉得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上辈子做很多好事吧。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多都愿意来参加我们的 podcast？
真
的，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而且就是老师真的是我偶像哦，从以前就是我在看女人我最大的时候，我就想天，我有一天一定要跟她一样这样子，就是然后就到她上课啊，然后就是很迫不及待去报她的课。而且老师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做化妆师很红之前啊，也现在也没有到很红啊，在人家面前关公面前耍大刀就是那时候在做部落客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场活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就反正你就去示范嘛，然后我就还跑去就是之后跟你合照说，老师我好喜欢你，我是你的偶像。你可能不记得，因为你一定很多人这样跟你讲
对，我真的要接这句话，就是太多人
好没有对，所以就真心的，有时候我还滑到前几天那个 Facebook 还有这个动态，是那种十年前就是跳出来，就是我还那边自己的 Facebook post 说，我今天碰到我的偶像，我真的太开心了。所以今天就能跟你这样，我真的觉得我要哭了。
我懂，就像我很欣赏江正成，如果有机会他这样子对谈的话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是
真的
欣赏这个人，然后也许有机会这样子坐下来聊一聊，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老师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我们这一行的榜样，因为他除了当然是技术好美感好以外，就我觉得他做人就是就不浮夸的那种。
看得出来
你那就是
我就个人就是比较就是懒嘛
我觉得是懒吗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是很就是
很实在
简单
吧，你会觉得老师是很有质感，然后又不是那种有些老师们是比较浮夸的那一种，讲话也是比较对。可是你看老师以前在上电视示范的时候，他常常讲话声音都是平的
哦，我现在也差不多是啊
然后
没有进步
对啊。可是以前看电视的时候，因为老师可能跟 Kevin 老师啊或者是其他老师就其他老师讲话就是你知道很生动，然后可是你就是看老师你就会真心的，就是虽然老师讲话不生动，可是你还是会被他的手法跟材料那样就觉得好棒，老师的妆好干净好有质感
我觉得很像本人的给人的感觉
哦，真的
很干净。跟
我今天怎么觉得应该来相亲可是没有对象应该相亲的时候带你们去
你知道化妆
黄点头
化妆化出来的那个妆浓妆感真的是会反映化妆师本身
对，我这绝对是因为这就跟个性是还有每一个人的那个喜好品味跟对美的看法就会直接反映在作品上面，
怎么堆叠出来走到这一块你觉得
怎么堆叠
是吗？老师的
就是个性啊，真的耶，又是如果像老师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人然后内敛人，然后他化的妆而且他就是很仔细，所以他的妆就是干净仔细内敛，就是你看得到细节，可是你不会觉得老师也会化很浮夸的妆可是他那个浮夸的感觉就是用色也是大胆，可是你会觉得就是有了质感，就是你不会觉得他真的是啪超狂放的那一种可是有些老师的手法你就会知道，像我去香港上那个阿森老师的课
对对对，
他的
讲过
对他的就是你就会觉得他的个性可能就是哇超狂放那种东西，就是
可能很像香港的，
就是
我跟他录过一次影在那个湖南卫视他真的是个性比较那个
对
那什么
直接，
就是感觉比较像老虎，
对、啊、对，
就是感觉是感觉，
没有没有，就是他
王菲的化妆师，
对对，就是他比较很勇于表现自己，
对，
他
就是那种勇于表现自己，嗯、然后很能表达，就像老虎，所以他的笔触、画风、用色，你就觉得。哇，是这样，
个性会呈现在画笔，
是真的会，是
线条跟色彩的选用的搭配。
所以你有时候看一个化妆师的作品，我你大概就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人可能会是
喜欢，哇，好有趣哦，
对对，然后穿衣服的风格也是啊，
哦对，
阿森老师私下穿衣服也是浮夸派的，你也会觉得
会不会是很像那个红刊的演唱会上面的造型的那种？
这不会到那么夸张啦，可是你就。
就是好像蛮经典的，就是一件 Chanel 的外套嘛，
对，就类似就是会让人
就是有自己的喜好跟标志这样、嗯、
对啊，所以我就今天能请到老师我真的觉得超开心，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我的你是我的标准老师在化妆上面是非常小心细心的，而且就是上他的课你会感受到他很多对这个时尚的研究，就我上你的课是我第一次在上彩妆课，然后有回顾到不同年代的彩妆、嗯、
对对，
50年代的，像老师从老师身上知道、嗯、哎，那时候的 new look 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老师会是讲到
历史，
对，很之前的那个方面、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你这样子我就会回想起以前上课的时候，
是没有很想再开课，那你最近在线上课、嗯、
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会突然觉得不知道大家对于像我们以前那样课程还没有兴趣，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网络时代，好像是求快，
对，
求变，可是实际上好像不知所以然，就是很多时候这样
根本，对，
真的哈，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你好像你喜欢的东西，有时候会觉得说那现在大家还要对于这方面还有所那个追求吗、嗯、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比较少，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么细的东西、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可惜，
对啊，
就是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嗯、因为我有时候在进修的时候也会碰到思琪老师、嗯、就是有些国外老师、哦、
说那些一单堂课的哪一种，
我就会碰到老师、哦、老师也会去进修，你知道这有多难得的吗？就是一个大师，就是他可以跟这么多的后辈在同一堂课一起上课、欸，
对，我觉得我根本无所谓，完全无所谓，
很酷，就是
有真的吗？我没有想那么多、欸，
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是，
对啊，我只是想说，
讲堂上的那
反正对啊，就那一天也没事，然后去听一下，
大家看到都会觉得、就是、哇，
真的吗？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哎、欸，我只觉得说我那天要去听一下那个课，然后就 OK 了。
老师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你就会想说，哎、欸。他是真心不知道自己很红还是假的
我觉得我可能完全没我可能真的没有感觉那就很业界嘛，那可是就是你还是照样过
100分的同学都，
那我觉得老师应该
怎么考100分，
他不是100分是他本来就做自己的那一个不是、嗯、我觉得刚刚提到你说质感，嗯，那种质感 对不对，老师专属的质感、嗯、
对，
老师你觉得平常就是你觉得那个质感你是源自于历史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灵感让你去丰富你这一块，嗯，
对，
你的来源或者
其实我这样就是你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常常都会很惊喜，是因为哦，我才知道说别人怎么看我，可是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去着重说啊，我要变成一个很有质感的人，我要变成怎么样的人，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但一个就是你的个性嘛、嗯、然后你的环境跟你自己的就是中间过程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才会造就现在的 你
对，你把自己放在什么环，你有曾经是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都很拼命在工作，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
哦、真的
我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是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就是不知不觉就是有十年的时间我没有任何社交，我就是每一天都在钻研彩妆，跟我就是每一个就是所有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只有放在工作，然后我后来算一算之后就是大概就是前后最就是十年，可是之后因为就是工作的形态上面有一些转变，就会就是开始有比较多不一样的事情进来，可是那十年是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只在专注研究化妆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其实 都是还蛮，就是我觉得那十年我也活在自己的世界，其实我不太不知道，我没有在管别人在想什么，我只就是很管我自己要什么这样。
蝎座有没有？
嗯，就是我就在那个时间段，而且那时候也都年纪都很小嘛，就是也不太懂，也没有太管什么人世间在干嘛，反正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转换啊，就是真的很奇妙，就是会有机会来转换，可是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去转换。可是就是那时候你决定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个转换，就比如说那时候是从幕后到幕前嘛，嗯，可是其实我的个性是就像他讲，我其实是不讲话的，嗯，我不喜欢讲话，因为我觉得讲话会很耗我的体力，嗯，因为我比如说我今天要化妆，其实我化妆专注那两小时是很累的，
很累很
对，然后我之后我就不太，就是除非真的聊得来的，否则我几乎都是会休息的那个状态，然后但工作还是盯场也是很累嘛，
对，
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就到目前，可是我就像你讲，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不讲话，
对啊，
我也不爱讲话，那我讲话又很平淡，我就觉得我只想讲我想讲的，我觉得重点这样，所以就是到目前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一番挣扎，因为我只要上节目我压力就很大，因为我不是一个众议氛围的，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所以好在我是专业人士，所以 我如果不要跟他们接话的时候，我讲我自己想讲的时候，欸，这样这节目也可以进行，因为搞笑是别人嘛，嗯，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去大陆的机会，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老师是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红，
那个时候是大概什么时候啊？
应该十年前左右，
嗯，两千年。
嗯，我觉得那时候的机会是非常好，而且那时候的经济是很蓬勃嘛。
那我就太晚生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代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就是大陆节目就会邀我们去，然后那时候是大陆最红的美妆节目。然后那时候我这样前后大概也跑了至少七八年。嗯，可是我就是真的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去训练我自己，
对你来说是硬着头皮
录影，对，就是我不是一个，就是我不是那个氛围下面会觉得很自在的，可是我就是训练我自己之后就开始让我可以就像这样子，就是更自在或更自然的跟别人
分享，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那个时间的时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而且我们每一次飞去北京那个行李箱就是40公斤都是化妆品，嗯，40公斤的话，因为
你好像开着坦克一样哦。
不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觉得我要准备更多，是万一我要用的东西没有的，嗯，你知道就会一直有那种心情。
出国工作真的会带很多东西，因为真的很怕万一这个东西要用没有怎么办。
然后就是在那样子下面，真的就是锻炼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说哦。我觉得我个性应该蛮能吃苦的，就是我会让我自己去想要更好一点的时候，我把自己再往上推，而且像我这种个性，我是不会自己去 promo 自己去找工作的人，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我那起码我去接受它，我接受它，
稳稳的走。
对，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蛮幸运的，就是说大家还是会看到说，啊，你是真的
有能力的，
对对对，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可能就是个性就是反差比较大，所以可能就大家觉得说哦好像也 OK 这样，那都没有女生嘛，因为台面上都是男生，嗯，
那个，
所以可能就有一个女
生
这样子，
啊，
对对不对，就是都是男生的天下，
小凯老师，嗯，全部都是男老师，嗯，就老师，所以他才会是我的偶像啊，因为我是以性别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当然是希望成为女生的那个样子啊，很可惜还没有，
你有你自己的样子，
啊，你还不退休，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很羡慕你一直穿着漂亮衣服在拍照好不好，我都没有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坐到思琪老师的位置，因为他还没有退休所以我
能坐，超好笑，
没有啦，真心喜欢老师啊，
谢谢，
最好笑，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他那时候来台湾开课的时候，在台湾开课，嗯，然后他就报初阶的课，我就很开心呢，就跟那时候那助理 Elan 吗还是
Elan
就是写信，反正 email 反正就报名就对了，然后他就那 Elan 回我说那个老师觉得这堂课你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
啊，
然后我们工作室其他的造型师就我下面的造型师都顺利去上到课，然后我不能去上课你知道那种感觉是有一种就是
其实我还蛮伤心的，因为就对我来说就是学一个老师的东西必须要从最基本的那个基本功，因为每个人的基本功都不一样，我是最很想要看到那个基本功那样。然后反正他之后又开了进阶课，然后我就顺利，那时候我还怀孕，我上课的时候怀孕，就是我挺着大肚子都快生了，然后就孩子去上班，
好认真哦，
一定要去。对，就觉得报道就一定要去这样，然后就觉得哦，那时候上就真的觉得太值得，可我到现在还是很觉得没有上到初阶课，我觉得
真的哦，我想说那太简单了，
你
还来上干嘛？因
为之后
你
也不怎么开课了，老实讲，
对，我就是有点。
对，然后
没有动力，
所以也变成我一个人生的缺憾了，你知道吗？就是
有这么夸张，
我就真的就没有上到四小时的初阶课，哎，
反正就留个念想嘛，所以他你才一直念着想的。
没有，你知道，对化妆师来说，你看到另外一个老师的基本功，就是从一开始的那个动作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哦，
你不觉得吗？是吧？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如果你是想要去学习一个老师的东西，就是你会很想要是从，
所以你们都是会注重，就是说选。我想请教，如果你们再去选择进修这个老师的时候，你们通常是看的是什么？是你们看到这个老师不同于自己的风格，还是说你知道他某些特点，你去特别去学他这个？怎么去找这些老师的？
我觉得如果他的有些东西我觉得值得学，我都会去看一下。可是当然不是像他那时候说是那种一整什么一整段的课，对对对，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那种单堂课，
对，
你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经验嘛，其实你大概看一下，你大概就会理解，就是
所以对
你
来说，实际上看到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种刺激啦，因为你自己可能一个手法已经很久，有时候你只是看一下说哦，别人怎么弄或什么，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而且其实我喜欢就是一系列的课，
你是喜欢一系列，可是谢老师是喜欢一个课程。
没有，因为除非
老师也很忙吧，
我觉得除非，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我觉得除非是因为现在说真的，就是因为你我们今天都做这么久了，我觉得你大概会知道就是要达到那效果。其实说真的，因为国外国内有很多彩妆师，或者是很多不管是网红的 video， 一定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手法，可是你要创造到那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不同的是，因为很多网红他是拍摄，他现在拍他画他自己的那个荧幕的效果，他是透过光线，
对，
甚至摄影嘛。可是我们是要画别人，比如说你要画艺人名人，他要出去的时候效果跟那个
是
不
一
样
的，
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不是只是只有在他们拍出来的效果，而是你要考虑到这个人
他的环境跟他本人
对
本身的物质的状况。
然后因为画别人说真的肯定门槛是更高的，因为人是千千百百种，
对，
各种的不同的组合，再加上他要出去的时候一整天的那个妆，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又不一样，所以那个是你知道一下流行讯息跟现在什么新的产品它大概怎么运用，可是运用到我们的客户身上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件事。
对，像我们画很常画新娘嘛，新娘也是，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她今天的场地，它的光线是什么颜色，然后它今天是户外婚礼还是室内婚礼，
真的
婚礼是几点，
好有学问，
因为早上的那个光线跟中午的光线跟那傍晚的光线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打光打亮，因为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我自己在那边室内画它那个 highlight， 因为喜欢鼻影很就是很光就没想到就是之后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我真的看到我懵了，大反光，只能像
而且还有
出油到一个不行，
还有很多是你特写，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个影片教学，我特写这样子拍，哇，这个眼妆好漂亮，什么睫毛，可是你当你是一个新娘或者是一个艺人，他是拍一整身，然后光线是你不确定的现场光线，
对, 对，
你不可能那样化妆，你这样化妆他拍起来就是很丑，
对对，
那真的是完全是还有很多就是工作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你要走专业路线跟你只是拍网络给别人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化妆的方式哦。
对，所以我们真的很值得再开课来学，
你这样讲我都觉得说哎，好像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可是
对，可是现在大家会比较觉得网络上就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就不会花这么多钱去
进修。没有，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他不是走专业路线他当然不需要啊，因为他根本用不到，因为像
现在专业的也很少会想要花很多钱进修，
因为我觉得资讯的管道不一样，所以大家就没有认知到这个部分的重要性。
不过 也是因为你讲出来，我才会真的去理解到这一个东西差别、差别。就像你这样讲，那种比如说超跑跟一般家用的车子，那当然那个在意的规格点就不一样了，对吧？
对啊，
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
就像我的新娘他们就是仪式在户外的那个妆的浓度跟在室内的一定不一样，然后我打的那个 highlight 一定不一样，
质感咯。
然后还有他们拍照，他们最后卸卡，他们那个拍的那个背板的颜色，还有那个摄影师光线打哪里，我就都要侧拍要注意一下，不然他忽然就是拍起来就是感觉像一个白鼻星，或者是就是忽然就整个妆又不够，就是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
经常，其实也真的很有趣。其实我真的觉得
有趣，
因为可是有的人当然没有这个耐心去研究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像我做着，我就会觉得说哇，那
光影，
对，那整个细节跟什么，然后还有持久度。就像是有时候艺人早上找我们化妆，他说他晚上要在垦丁办一个活动，那你怎么有可能像网络上面什么不拍蜜粉，然后这边在什么打亮，然后这边什么要留什么，他刚上那个高铁妆都花了，他下次怎么会找你？
哎，有没有网络网红？
所以他是要到晚上哦，
滴在脸上这样。
对对对，那个都是属于表演性质。 可是对于专业化妆来说，你这样子你就是你怎么可能接工作？
啊、
就是在台，尤其是台湾这么湿热，你出去妆全部都糊掉了，你还在那边打什么薄透粉底什么的。
原来是这样，所以包含说之前跟 Coco 李或者一些需要开演唱会的妆，跟、
对、哦对，跟平常他去录影表演的时候都不一样。那个就是因为尤其是他是唱跳歌手，对不对？他流汗是，就是他说他流汗是像在游泳池里面这样，所以我们，然后你。什么演唱会的时候补妆就是一两分钟，因为每一套衣服下一两分钟，然后发型是要换很大的发型，还有服装是整个换，所以我们化妆是绝对尽量要在后，
就是要
让他们先有时间，最后才是我不能阻碍到他们，否则那个就出不去了。
我还没有化过演唱会的妆、
很紧张，
其实很真的很
很有趣。
然后所以演唱会的妆
要怎么样，就是跟一般就是要注意到什么，就是要流汗啊，所以
就是要看他整个
持久度跟那个强烈度，就是一定要是舞台上面。可是因为现在有点不一样，是还有 LED 的那个荧幕很大、所以你要配合那个荧幕也要好看哦。
对，荧幕也要好看，
对，而不是只有就是远远我看到你、
那那底妆那样子唱跳的持久度要怎么增加？我们开始问那个专业问题。
你不行，现在不能攻击使用。
不行
不是我听众很多化妆师我想要知道啊。我没有化过
妆
演唱会，
第一个就是当然肤质也很重要了，然后再来是你底妆本身就要超级持久，然后你打粉底的方法也要让这个超级持久底妆也要更持久。
拜托你开课好不好？可是你就说
没有人在化，对呀、
谁在化演唱会的妆、
可是我跟你讲，你这个新娘化妆超好用啊，因为你到晚上你不要补的
补
到爆吧，
所以呢
那怎么呢就是其实打粉底没有，就是产品不一样，你就是让它持久之外，你最后再一定要加个定妆的持妆的那个喷雾，那些一定要都做好。
就蜜粉，你用蜜粉
一定要啊，
粉状
没有喷，还有最后喷雾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眼妆，你也不能说哦，它流个汗，然后这边全部烟熏妆，而且它那么爱画烟熏妆，你总不能烟熏妆这样流下来，你真的找死
了。这烟熏妆超干净，
真的
超干净的。
可是那真的就是大家看到烟熏妆，可是真的画超久，
烟熏妆真的画超久，
是不是？
干净很难，
它像晒上的画一样，一直慢慢的加，
然后对、
慢慢加。
你说真的，同一个人哦，你真的很奇妙，你在不同一天画它的时候，你要画烟熏妆，对不对？那不同一天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今天好像位置要在上面一点？
对。
然后到可能另外一天就觉得，今天好像不用运这么多，就是你知道
人体眼睛的抛的度啊，
对，人体那个3D 跟那个轮廓真的会改变。
我完全理解。我之前在英国念书，然后别人看我化妆的很漂亮，就叫我帮他化，就一化完之后，他整个笑不出来，然后我也笑不出来，我整个在冒汗。
因为不一样的人，
因为我的妆感、我的妆法跟手法上去，他超不自在的。
可是就是真的五官
不
一样，立体感不一样，
所以你刚刚讲
肤色不一样，
我想说，哇，这个是专业，这个钱必须得付。我当时想说，
是
这个钱必须得付。
对，
因为我让他不舒服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你懂吗？然后突然觉得说你把一个人不管是 头发造型，你的整换，他会觉得自己漂亮就舒服。
这个
是超级不容易。
哎，我这样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我大概直接彩妆教学都直接一对一的。嗯嗯。然后我就很奇妙，就一对一这些人啊，来找我上课的人都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们在别的地方学过彩妆课，嗯，可是为什么他们画自己还是觉得不好看？嗯，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对。
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每个人真的太不一样，所以你又照他的五官里面直接去帮他分析，或是你应该哪边应该怎么画，什么颜色大概怎么分配。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到最后，你真的没有办法 完全 copy 别人的风格或者是用色，因为到你身上就是哪里不对劲。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再回到就是。你要去观察自己的五官条件跟你的质感在哪里，
对
气质在哪里，
找到自己喜欢，就是但我觉得东西就是要试过，因为你不试，
啊，
你真的 you never know， 就是真的不晓得。
對，像如果我在教课的话，我就一定会跟学生说，你要知道自己，先了解自己的五官还有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很重要。嗯，就是你今天是想要给展现出什么样的气质，是想要走甜美的呢，还是想要有自信的？这整个都会对你化妆不一样，然后了解自己的皮肤还有骨骼的位置，这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才能这样子下手。所以我觉得化妆是真的是
蛮有趣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当初就是 Vanessa， 就是说她结婚的时候帮我画，太美美。然后我记得我老公说一看到我，那时候我们认识十年，他跟我结婚，他看我，他整个就。瞳孔放大，然后
瞳孔放大，
然后手像现在十指交扣，然后突然觉得说，天哪，他爱上我了。
其实化妆，
然后觉得我好神奇，就觉得有种觉得，天哪，化妆可以让女生真的是，嗯，
舍不得卸掉。
这个
很美，
我觉得我工作的最好最大的成就感，
真的，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女生，可能她本来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或是别人看她就，可是忽然她好像发现她自己很美，
可以很美，
然后也相信她自己很美。而且我以前在帮人家化妆的时候，我很喜欢用自己的审美观，嗯，去帮人家化妆。就是如果客户想要怎样，我就会想要说服她说，
你怎么呢？
应该要这样子。
你会怎么想呢？因为我的确是有听过说是用自己，
我觉得
等一下，等我先讲完。
我太想知道是有什么想的。
可是之后，我就说之后，我就深刻的体认到，就是每个人他喜欢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之后我会比较顺着客户他们的审美观，就是我帮他画，嗯。那如果你希望哪里需要改进或什么的话，我反而会很。问客户你有没有觉得哪里需要，那你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漂亮才是当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温柔啊。
对，所以之后我就不会那么强势，我以前化妆这件事很强势，我会觉得他们，
你有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啊？
因为我就忽然有一天，我就会觉得人好像喜欢自己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有时候画新娘，他们有时候表情也很直接，你看他可能画，他们可能觉得不好看，然后他们也可能不敢跟你讲，可是你看他就会觉得很美啊。然后之后我就会也是自己啦，因为像如果我在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的时候，人家硬要我穿，我也会觉得别人觉得很好看，可是我觉得不自在。那天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应该是要看到自己觉得自己超美，应该要有这种自信，然后他就会散发出那种光芒，是真的是大家看到他也好美，因为他真的有自信，然后他那天才会开心。所以我之后就是化妆的时候，我化新娘就是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我会步步确认，然后就是会先跟他们沟通，就是一定
他们理想的样子。
对，会请他们拿图片啊，或者是我们什么用色什么，我们都会，我就会变得更小心一点。就是以前我会觉得这样很好看，就是这样，嗯，所以就是，嗯，老师呢？丢话。
不过就是我的工作，可能跟就是一开始是那个时尚嘛，就是一些杂志什么，然后最后就是艺人啊，就是开始 model， 然后艺人，然后我觉得这有不同时，就是在 model 那时候拍很多杂志的时候，
平面的嘛，对不
对？
对，
那时候当然是化妆师摄影师的意见，
对，
编辑的意见最大，所以那时候是，
对对对，
我们是就是那跟我觉得那跟新娘，对对对，就是概念很不一样。然后接着就是艺人的时候，就是因为艺人本来就是每个人风格都差很多，嗯，那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喜好跟美感，那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接触就是这个时尚产业，所以你很知道那时候的妆的 趋势或干嘛都会注意，所以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一开始就会很注意这个艺人的特色是什么，比如说、比如说哦、比如说我在画 Coco， 他不是就很喜欢大烟熏或干嘛，那可是我另外一个就是常画艺人就是白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就是完全是文青跟、那种超对，然后他自己也非常有想法，他对他的样子他的妆的感觉他非常有想法，他没有在意现在时下女生什么一定要什么什么眼影，就是他完全就是超级有个性的那种女生，那他就是超级文青，可是我记得我第一次画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要这样很少，就是他你知道那种感觉
化妆画很少很难哦，哇，
对，可是我为什么跟他配合那么久，就是他也跟我讲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刚好画他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就是他要跟他喜欢的，可是他跟我的其他的客户可能是超级不同典型的，
可是你还是可以画出那个他要他你有 catch 到他料的那个样子，
可是我就会因为那我觉得那这种东西还是很个人，就是说你
喜欢
不是，就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刚好他因为他连讲话他的平常的穿着打扮你就知道他就是那种样子啊，然后再过来我觉得另外一层是你在画这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他有的人眼睛比较凹有的人眼睛比较跑，你要怎么用那个颜色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copy，你就是画完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眼睛很凹对不对，那你不可能一直在画阴影，然后什么现在流行眉骨什么眼窝你画上去它就是老十岁，
对，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只是说哦，现在流行什么眼窝加深你就把它画成那样的时候它就是很丑，
对，
所以对于他个人在化妆的经验的时候他在看照片，所以他虽然没有那么知道说哦，这个化妆师帮我画了什么不好看，可是他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不是我要的，
对
的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就是了解自己、然后要知道自己想要的真的很重要，
对，也是要 deliver， 要让你的化妆师知道你想要什么，
有些
可是我觉得艺人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可能可以接触到很多化妆师，
对，
他没有一定要用你、
对对对，
他觉得不好他下次就不要敲
你、所以你们也蛮战战兢兢的咯，
其实我们很多都是一次 就是一次好跟不好下次就不会再出现，就是这样，
对，
就是他是一个老实说就是很现实的工作，因为你不是跟他签约，你也不属于这个公司，你不用每天来上班，
而且他有时候可能也不是说你画不好可能就是也是一种气场如果稍微有一点不合不好的他肯定也不想用你，
对对对，
另外一个
化妆师比
较好聊、
我蛮残酷的哦，
可我最近已经有觉得越来越疲累了，
当然多少会吧，
那你怎么保养老师真的保养得很好，那他刚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吓到吗？
吓到
看我本人你们是
怎样，我就觉得我是七十岁了吗，
不能
吓
到
只
是就是说你很让人觉得很舒服，有点像就是欧洲的那种女人的那种，因为没有很重的感觉，虽然是彩妆
很浓，
不会很
舒服，这老师自己的风格就是这样子。
谢谢老师，我想问你说、你在当造型师的路上有没有碰到就是困难就是瓶颈的时候，或者是对就是说
瓶颈
有没有很难熬的时候，最难最难熬的时候，
最难熬哦，其实我通常在跟别人讲我的那个工作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每个时期怎么都那么难熬，可是我自己好像
都还好、
我觉得不能说不累或不辛苦、
就像你刚刚提到到舞台上面这些东西、
其实我还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去就是我应征那个助理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那个老板他应征了四个人，然后我记得我去应征的那一天啊，因为下大雨，然后我开车，然后我那时候又比较喜欢穿名牌，那我去的时候真的迟到十五分钟，因为我又去停车，然后又下大雨走到那边，所以他就并不想录用我，结果前面三个人都阵亡，然后最后他非得只用我，然后我就去那边上班，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上班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比较师徒制比较不尊重任何的助理，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早上四点嘛，因为那时候他只有我一个助理，可是到后来那个拍那个服装目录都要至少三四个助理才能 handle 一个厂商、那时候都只有一个助理，然后我就早上去他家拿那个化妆箱嘛，然后我们就出外景，然后我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要出外景，然后就出外景，然后呢接着到下午三四点不是收工吗，他就说哦我们还有下一班，他就当天才跟你讲说就是故意的就是比较不尊重，
他要你配合他，
对，就是那种他们要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我就是真的就继续工作到比如说凌晨一两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走出那个摄影棚门一推开的时候，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可是我隔天还是就是继续上班上，就是继续工作到，就是大概隔了不知道，反正就是后来在一直到我出来开始工作之前，我都还在那边工作。
哦，做很久，嗯，是
也没有做很久，可是就是
一个记忆。听起来我们在旁边其实是很难熬的，但是你自己内心就这样子过去，然后就继续做。
可能我那时候就是很就是我只专注在我想做这个工作，我没有想说要做多久，我也没有想说我多久之后一定要出来化妆，哦，真的那时候就很单纯。
可是我觉得以前做助理都很辛苦。
对
啊，以前
比较辛苦。我觉得你蛮像那部电影，就是《Devil Wears Prada》里面的
Ellie。对对，我朋友跟我讲过，
你像
不是他问我说，哦，对，我就我朋友就问我说，你觉得你是那个老板还是那个助理？他说
你是助理，
不是，他说你两个都是。嗯，我觉得我也觉得有，就是可能两个人的特质某一个部分都有我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都是，我觉得做我们这个行业能撑那么久，应该都是啊，就是从助理，
啊，
然后自己做老板。可是没有，现在我们现在那个助理很难找，我们都要呈现那个
要运气啦，要运气。
那你做这个工作，家人上面或者是曾经的情感上面，都是，嗯，就是因为其实也蛮没有时间，对吧？
其实
陪家人，啊，
我觉得不会说都没有时间，可是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心思那个当下你正在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思就没有放在上面，嗯，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反正那时候我就是很专注，就只做这件事情。
你也对自己挺负责任的，做这个选择就是这样，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嗯，
对，我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想法就是很简单，嗯，就是很单纯，然后你也没有想太多。
那你有碰到说画不出自己想要的作品，就是
会啊，一定会有啊，
撞撞撞撞撞墙期那种感觉，
一定也会有，
也
应该到现在都会吧。
撞墙期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
自己不满意，还是说因为自己不满意是还是别人不满意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的不满意可能是之后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时候可以更好，
对对对，
可是因为你那个当下的程度就是在那边，
对，
可是其实别人可能也觉得 OK 了，嗯，那是你自己，有很多时候是你真的，那但别人就是比如说你画的客户后来没有来再找你干嘛，都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就是那不是他要的，或者是你可能程度还没到，
嗯，对。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嗯，可是你当下真的不会知道了，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你只能就是继续的进步跟多，就是你看你 花多少时间在上面。我觉得这种对工作，因为我们都是接 case 的，我觉得对于接工作一定都有不安全感，
对，
一定都会有，
可怕呢。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在任何行业里面，你迟早都会，就是你一定都会要退休的一天，啊，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那你要怎么办？
嗯，啊，你怎么还不退休？
就还有人敲我。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几岁退休，我觉得就是可能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就是不可能永远都会在巅峰的。
你坦然的去接受，就是你坦然的知道 awareness， 就是你有意识，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慢慢的也有在，就是其实来了就来了，嗯，对不对？就是如果慢下来的生活就慢，但是之后快的话就也接。
对啊，
其实这不容易。
对，就觉得是。等一下，我就是十月初前两个礼拜我不要工作这样。
你不是又怕什么 case 没有什么？
我就是常常内心就会这样很纠结，啊，
我觉得郑老师完全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当然会，当然
会，
你还是会在意说客户什么。
两个礼拜啊，
可是我觉得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自己好好的就是调试一下，因为像去年疫情的时候，其实我 case 就是海外 case 全部没了嘛，嗯，可是然后 case 又少很多，可是因为我在就是我从来没有休息过，嗯，我之前就是太爆忙，而且是爆忙，所以我去年其实很开心，
真的，啊，
嗯，去年
我
就是放松
的，
嗯，
我去年很开心，可是今年就有点，
对，我觉得就今年就太多了，就是觉得说可以了吗？
今年就有一种
差不多，
而且想一想去年台湾状况其实还蛮好的，
对啊，因为全世界都在那个嘛，
就是，这三个月，嗯，
对，
去年其实还不错，
有点可怕，
而且现在可能要自我经营好像也很重要，
啊，
以前就是以前我觉得我们的自我经营就是专注在技术，把技术做好，
对，
可现在可能就是要做很多事，
学习浮夸一点。对，
嗯，老师像你这么有美感，是平常怎么训练自己，或是从哪里吸收？哎，你也觉得是天生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天生的。
我觉得这些都会去组合成你的美感吧，因为你之后的吸收跟你看的东西，跟你的喜好，你才会决定要去怎么做嘛，或者你要穿什么。
你有特别会喜欢，比如说像我就喜欢逛，我会喜欢逛艺廊跟博物馆，或者是我会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历史，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你会有特别喜欢偏爱的一种，让你觉得美上面的追求的种，就像或者是说爬山有光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
对，
不晓得你是什么，
你真的很浪漫。
我觉得都是哎，欸，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比较创意、比较有创意跟灵感比较丰沛的人，他就会在生活里面的所有东西里面都会刺激到他，然后你就会慢慢转化成你自己的想法跟养分嘛。可是就是任何东西，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那当然说，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室彩妆，我当然也会看很多彩妆东西，可是你还是会从里面去挑出你喜欢的跟你欣赏的啊，跟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看的，就是你自己会有一个判断，跟到最后就是会消化出来是你想要的，
好像是不断洗练的过程的。
对，
因为东西进来然后
对
洗洗洗，那种塞塞塞塞出来自己样。
好，那老师最近呢，啊，就是有线上课程，大家就是可以去挖摘，对，
挖
哉，挖哉，它叫挖哉的线上课，然后也可以看老师的 IG 有那个线上课程的连结，这样子，
哦，
對，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老师，然后可以看老师的线上课程。那个线上课程6个多小时我已经看完了，
啊，真的，
对，我一天
6个小时，
我一天就看完了，就老师丢给我一天就看完
了，太强
了，就我觉得就是感觉有点像我遗失的那个部分，就是
好可爱。
真的是基础课，
基础课，对，就是基础课，是那个
圆梦，
对，老师真的是，
我现在也是非常想要
一步来的基础的课程，
非常想要知道基础就是
该怎么做，太需要了，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学习化妆，或在疫情在家里很无聊的话，对，可以 follow 老师的 IG， 然后那边有那个挖哉的线上课程的连结，然后大家就可以看老师的。就是我遗失的那部分基础的课程，
就学起来，学起来，
学起来，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老师，要麻烦老师给我们，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都是女生嘛，有没有一个给我们女子们的一些人生建议或什么，就是给他们做个礼物，就一段话，或是你想要分享一个电影或者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
一个心态也可以，
对，
天啊，我是怎么觉得这一题突然觉得很难以回答的感觉，
因为觉得好像很重要，
不是感觉，对，好像那个很空间很大。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真的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时刻真正存在只有当下，就是我们前一小时开始聊天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不存在，所以你不需要为他烦恼，然后未来的日子，也就是任何的事情，即使你可以想着未来的事情，该我可能现在可以做，可是不要为了它而过度的烦恼，因为你在当下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体验，你就会错过。所以这个也，这个我虽然讲这些东西这么轻松，可是我觉得一定是不容易的。那我觉得今天的访问里面，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很丰富、很开心，是因为你们给我的问题里面，我又回到很多我当初的一些想法或什么的。那我就想想我那10年那个都没有社交，就完全在工作，那就是我活在当下。因为我可能不会为了未来说我要不要红啊，我赚多少钱而烦恼，所以我就非常专注在做好我当下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这个也是在，我就觉得，哎，好像年纪越大的时候，通常就越不开心。
对，
因为你就是在为了过去跟为了未来在做没必要的脑子里面的困扰跟折磨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疫情这一两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往内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在这件事情在翻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应该你要去，你想要找到开心快乐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越应该珍惜跟重视你这个当下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怎么样把它做好，跟你当下应该去 努力的完成的东西。那任何东西都是发生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接受了它，你完全的接受了它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开心吗？嗯，就是谈恋爱也是啊，你这个人你不接受的时候，就算他对你再怎么好，你也不会开心。所以那个都是出自于我们内心里面脑里面的想法，才会觉得说对这件事情反应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活在当下，可是每个人都常常不活在当下。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就是共勉之，就是我自己也都在体验这个过程。
所以老师，你过去那十年工作那个期你是开心的，你是觉得那是活在当时是开心的？
就是我那个我觉得那个状态是你全心全意的活着，就是活在当下的活着。可是你说真的，因为那个那时候是你的追求，我相信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是想要满足，那是一个欲望。因为我们人活着就是因为有个欲望的驱使你才能活着嘛。那可是你要说的是不是真的很开心或怎么样很不开心，不见得。
但你指的是那个当下的
就是你就是
投入，
对，就是你真的就是只在意现在当下我要做的事情。
这小子讲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来自有一本书叫天使走过人间，它里面讲这句话，就是人会常会活在于过去跟未来，就是后悔过去没有做什么事情，又焦虑未来，
对，
什么事情没做，
就是、可能
但是没有在当下的时候好好感受跟珍惜。
对，因为你可能两天之后才会发生一件事，你预期嘛，可是现在的你已经被它折磨了，所以你是活在未来，你并没有活在现在你要过的时间里面。
啊、老师这个分享好棒，
对啊，就像天使走过人间。老师
的
话我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对，
大家也可以去看那本书。
对啊，但是其实就是老师讲的就是他真实的感受。
对，你可以 follow 老师的那个 Facebook， 常常有很多很棒的箴言，都觉得学到好多。
哦，真的、哦啊、谢谢。
那个也是礼物，
其实很多都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啦。
完全理解。
写给自己看的好可爱、
啊、
因为当下，对啊，因为其实当初写这个东西开端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期它要造成什么大家的感觉或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我的个性里面，就是我只是觉得说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或什么东西，我就把它就是写出来。因为你每像我叫我每天写彩妆，我受不了。就是你的生活里面如果只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慢慢就是变成一个习惯这样。
超棒的，
是不是？我早先说柴契尔夫人说思想来就是会变成你的语言，语言变成你的行为，行为变成你的习惯，习惯其实就会变成你的命运。
没错没错没错，我也看过这一段文字，其实觉得就是写得很好，
很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的确就是这样。
对，
有记录出来。
真的谢谢老师。
不会，谢谢你们，谢谢。
这老师真的是老师，班导师真的是老师。
觉得如果有像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其实老师不是老师只是一个一时的，但是我觉得他给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真的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种身为人的你怎么看待自己。老师反而现在 在
人生导师，
对，是思琪老师在走这一块。
可能就是活得比较久了。没有没有，就是活得比你们久。
我们也是到了一个年纪才会感觉到吧。
会会，
然后你的文字才会进入心里。有时候是这样，
可是我自己都常常觉得我太懒了，就是对于经营或写东西，其实常常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放，我感觉，可是我还是
我懂，
你知道，就是自己不够勤快，或者是不够想要。
对啊，你其实是不够想，因为你也不想，
应该是不够想要，
不想要，我会觉得不舒服吧。
因为
一直 push 的话，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网红时代，你就看到他们真的很认真在经营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太不认真？可后来想想算了。
我也常常这样，我懂，
我也是。
而且你的东西真正可以进到人家的心里啊，有些就看你
就过了，进到他自己的心，
而且帮助到他。对
对，就是也是希望是这样啦，才
有他的
那个东西。
而且
可是我又不想变成早安长辈图，
不想。
就是很怕变成那个，就是
哎呀，很可爱、欸。我觉得这每次看我妈妈这样，我想说，就是妈妈到这年纪接触 LINE， 就是这种 social media 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原来她是用这样子在，很可爱。我觉得、哦、好可爱，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我觉得很可爱。
对啊，就是换一个角度，就是开始觉得有点烦，后来想说，她愿意做这件事已经很好了。
对啊，对啊，
OK、
对啊，她有在 engage， 她有在就是。跟上潮流这件事情。
真的很谢谢老师，
对，谢
谢
老师，谢
谢
分
享。那我们今天就 下课咯，
充实满满的，
对，下课咯，
下课，
谢谢，
谢谢，
谢
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